求天父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主啊，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孩儿的心，主啊，也求你把你的智慧赐给我，让孩子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从你来的，主啊，我不仅今天讲的人还有听的人，主啊，都能同感应灵，主啊，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中成长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这一讲是使徒行传的第11讲啊，内容是21章到23章。我们这个课还有最后一次讲啊，就下一周有 Peter 弟兄讲，就是说这个课就结束了，一共是12讲。
下次我讲
啊，你讲。
下次我发
两次信。哦 ，OK， 错了。
时间不够。
这个从这21章，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个20章，20章的一部分内容。主要是从保罗他从离开那个以弗所。要去耶路撒冷这个整个行程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这个第三次宣教旅程是从18章的23节到21章的26节，整个叙述他这个第三次宣教这么一个旅程。保罗就是在20章的时候，他离开以弗所以后，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因为他这个第三次宣教要结束，他要去耶路撒冷，他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任务啊，他是要把在那个以弗所，那就中亚那一带的教会的捐款要带到那个耶路撒冷母堂去，这是另外一个任务。另外一个，他这个完成。另外一个，他可能就是说，按照我们讲的话，他这个要去那个总会去述职，就是要介绍他这个整个在外邦人传教的这么一个这些所有的这个他的过程，他的收获，他就是要去跟那个牧堂的长老去述职去，就是说他带了这么一个任务要去那个耶路撒冷。从这一章开始了，就是他从21章的第一节到14节，这几章经文呢，主要是讲的保罗，就是说他经过一些地方，他因为乘船嘛。他乘船要经过，就是沿着这个地中海北面。我查一下地图，就是一开始从以弗所出来，然后就是沿着那个海岸线这么一路走，然后走到那个地方叫哈拉，帕达拿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然后就是从海里穿过地中海，然后从那个。塞浦路斯就居住北边，然后一直到了推罗。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乘船的话，它都是刑期就是没法固定，它首先那个它都是搭这种便船，它首先要找到船，有这个船要去，是不是要去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船在沿途要装货要卸货，所以说在街上如果是遇到风暴，它这个行程就经常受到耽误。是在这个地方，在推罗这个地方啊，保罗就是也就是行程就在这个地方就待了7天，可能也就是因为行程，别人因为要上货卸货，可能这些。原来我们也学在前面我们也学到，保罗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因为遇到风暴，船都快要沉了，他们很多货物全都扔到海里去了，所以他行程是不定的，他就经常会受到这些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首先保罗先讲的是第四章，他到了这个到了推罗，他其他的事情都是地方都是一带而过。到了推罗这个地方呢， 他在那地方待了七天，他去那个地方呢，就是去找基督徒。估计那个地方，我估计基督徒很少，推诺那个地方，可能以前因为没有圣经上没有讲这个，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还有这他们出来的那些使徒，还有这些信徒在推罗建立教会，没有讲这个事儿。可能基督徒可能是很少，可能那些基督徒也可能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大迫害以后，他们好多逃离耶路撒冷之后，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去找，就找到了一些基督徒。这个保罗在和这些我们这些这个弟兄姐妹相交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弟兄姐妹就是受圣灵的感动，就圣灵就告诉他们，就说就是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可能是会不顺利，会遭到一些迫害或什么的，反正就跟他这弟兄姐妹这种感动就告诉保罗了。因为保罗他这个使命就是因为神清楚告诉他，他有这样的使命，他是要去耶路撒冷，这不是他个人的一时的感动，因为神通过各种事情还有这个神的话语对他有这种呼召。所以保罗是就是很坚定，虽然弟兄姐妹对他这样提醒，但是他还是这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还是要去耶路撒冷。他然后就讲了跟那个弟兄姐妹之间这个依依不舍，然后分别分离，然后他们就这样一路坐船，就又到了这个到了凯撒利亚。到凯撒利亚以后啊，就到了那个菲利的家里。菲利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他是那个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6-7个这个执事，就是管理范使，他是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教会遭受迫害的时候，他就到了撒玛利亚来宣教。然后圣经上有个故事，他是给那个埃及阿伯的一个太监，然后给他传福音，最后给那个太监受洗，当时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提走了。然后后来呢，就说有人又看见他是在另外一个海边城市，在那个亚索这个地方有人遇见他，所以他就很出，就他因他的那个传福音成名而出名呢，大家就称他是传福音的菲利。他就到了这个菲利家，然后菲利的4个女儿，然后都是先知，是没有结婚这个处女，然后后来呀，就可能也先知有些看见，然后后来呢，他这个来又来了一个叫亚这个。对，这个亚加布就是在第十节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先知叫亚加布的。亚加布这个先知好像是我们好像在11章还有多少章学过，他是预告那个耶路撒冷大饥荒的那个先知，好像就是那个人。这个先知来了以后呢，又这先知有圣灵，有就是有他又是预来那个可能从圣灵来感动，他就是说也感觉是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可能会遇到这个被捆绑啊，然后怎么样，他用这个形象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旧约时候我们也看见很多很多的先知啊，因为这个。也可能是犹大这个先知的一个习惯，他们在语言没法传达这么一个信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语言不形象的时候，他们就是用一些动作来传达这么一个上帝要将他们传达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个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还有以赛亚书二章的三节到四节，还有耶利米书的十三章一到十一节，还有二十七节，还有这个以西结书四章一到四节，包括那个以西结先知那个耶和华就让他吃书啊，让他把那个书吃下去，他就是一点点一直把个书吃下去，实际上就是先知用这个来表达神要让他传达的信息。还有是我记得是以西结先知还是哪个先知，就是说他睡觉的时候右边睡多少下然后左边睡多少下，就是我记不了那个，他也是也像以色列的那个民众要表达在上帝的信息，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先知他也是用那个被捆绑然后来向民众让那个保罗传达这个信息，就是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么多人都劝保罗，然后就是十二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估计也包括这个作者本身那个路加本人在内，都觉得保，因为他们处于那个爱保罗的心，弟兄姐爱保罗的心，不想保罗在耶路撒冷受到伤害，他们就去劝保罗啊，苦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去耶路撒冷的话他有可能被迫害，然后他一个神学安全保罗是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无谓的牺牲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再向外邦人传福音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就第一个 point 我觉得没错，众人的圣灵感动是对的，就是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以后是会遭到迫害，这个后来也是应验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神没有感动就是说让保罗不去，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 point， 神没说保罗不去，只说预见保罗会遭这样的迫害，但是没有预见神说让保罗你不能去，神没有这种他们也没有，这些先知还有这些兄弟姐妹的这个圣灵感动没有这一点，这个是一个 point。也就是说我们就回到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圣灵感动是好的，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这种圣灵感动，当然可以来跟我们一个提醒有圣灵感动，但是这种感动的话不能就是说用这种感动来作为我们这个说话形式的这个唯一的标准，我们有圣灵感动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其他一些印证，还要需要其他一些印证，环境的印证啊，圣经的这个，当然圣灵感动这个肯定是不能违反圣经的原则，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环境的印证，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印证才能证明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这么做。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做传道人，这个是神一定要神清楚呼召，不能说神一感动你就去，这个一定肯定有很多环境的印证，还有弟兄姐妹的祷告，还有各方面印证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呼召的话你做是最后是做不下去。我就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圣灵感动还要结合一些印证才能决定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这么做，这是我个人的 point。其实那个保罗去那个他去耶路撒冷，这实际上是神的旨意，是要他通过那儿去罗马。我们可以看那个很多圣经的经节，比如说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还有这个十九章的二十一节，然后我们翻一下二十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他讲什么？二十一节讲又对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基督耶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国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我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基督领受的职事，证明神的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的道。如今我晓得我以后得不着再见，你们以后得不着再见我的面了。所以从这经文感，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保罗他去耶路撒冷的话，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呼召，所以他很坚信这一点。所以说虽然有弟兄姐妹这样的爱心这样劝告，但是他还是执意要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另外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看出，就保罗这件事情，我们看出主的旨意不但是借着我们平安的顺利成就，许多时候也借着我们受苦与受难得以成就。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环境如何，那是我们是否清楚主的带领。像保罗一样，他完全不考虑环境怎么样，他很清楚主的带领，所以即使前面就是说其实哪怕是寻道，他也愿意，他也在所不惜。另外一个就圣经讲的说，神就讲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旨意被招的人，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讲的。也就是说，就是按了神的旨意行事的话，这个环境也是对我们有益的。也就是说神在他的旨意里面，他不仅是要用那些好人，实际上有时候也用歹人，但最后神虽然用这些环境，他实际上都是给我们有好处。好，这个就是这个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就是主要讲了这个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然后经过一些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先知劝告，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去。但最后大家也明白，就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也就不阻拦他了。然后像这在我们看这个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圣经呢，主要讲的就是他去耶路撒冷以后就去见了使徒。当时在母堂的时候，只有那个雅各，就这个地方的雅各呢，是耶稣的弟弟，他当时也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总会是在负责。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也是个属，但是不属于十二使徒。当时我想这个在十一章还是什么东西讲，当时就是说雅各，耶稣门徒雅各是被基督杀了，就是不寻道了。还有彼得是被下在监里，但是我想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好这个时候彼得还在监牢里面。所以说这个在耶路撒冷总会的话，现在就没有，就只有这个雅各和长老。所以他去的时候就见了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这个还有长老，然后就把他在这个第三次这个宣教过程当中这些经历啊，可能就跟这个雅各还有这些长老们这个总会的人讲了。但这个地方就因为在这个地方肯定就有很多消息，就不实的消息就传到总会了，就讲的话就有些呢指责那个什么保罗的一些做法。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在外邦人，其实在给外邦人传道，这个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总会是已经在上一次已经决定的，就是说外邦人都可以不成为犹太人，不用做受国礼，但只要遵守一些东西，就是不这些基本的东西，那就可以的， 成为基督徒，可以接受神。但是有了最终还有一个 point， 就一个指控，就是说他那个保罗在外边教导外边的犹太人，你们也不用行国礼了，也不用守摩西律法了，你们只要就因信称义，你们因信称义就行了，别的都不用做了。这个是对不实的指控。所以说这个保罗他们来了以后啊，这个雅各还有这些长老们为了保护保罗啊，就是说要澄清这个事儿，就希望保罗啊和这四个人和他一起来的这四个人呢要做这个洁净礼，还有就是就是说要澄清这个，就是说要还要交规费，就要澄清这个事，就是说这个事实对保罗的指责是不，就是说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希望保罗出来澄清这个事。保罗也是很顺服，保罗就是同另外四个犹太基督徒啊，就去了圣殿还愿，这并且带了四个人交了规费，信了洁净和剃头，皆以表明他仍尊重犹太人的律例，以行动来平息这些谣言。这地方就是替他们这个有我要讲要说的话，这里有两个，就是说替他们拿出规费，这意思就是说替别人出规费，说明他是热心那个律法，这一点可以证明。另外一个就是叫他们得以剃头，就还愿的人从还愿之日到还愿之日止，这期间所生的头发必须在坛前剃下来，献上为祭。这个在做这个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有那个拿细尔人，就是说他们叫这个有愿在身的话，他详在那个民数记里边第六章详细记载，他们要守那个洁净的生活七日，行洁净礼以后，满了以后才能离还俗才能离，所以在那个期间，他们要奉献，就是说三只祭牲以及公羊羔做燔祭，还有母羊做赎罪祭。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保罗还有那四个基督徒四个弟兄，就是应了长老的要求，这个雅各的要求，就做了这个做洁净礼，还有剃了头，就是以此来证明，向世人证明他们是尊重犹太律法。而且感觉从雅各的这个保罗这个态度来说，他还是尽量去就是说满足这个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妥协吧，这方面就是说就是他当然真理不能矛盾，就这方面的习惯的方面呢，还是去尽量去就是说遵守。就像耶稣当时就是受洗也是，就是说行了诸般的义，就是遵守这个道这个礼仪。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以此啊，就是说证明呢，保罗他是尊重犹太律法，他不是来反对，他不是反对犹太律法，就当他们这个还俗这个在教会里做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了。当这个洁净日满了以后，当他们事情就变得恶化了，就高潮就来了，就这就是保罗在圣殿被捉拿，这个就从27章27节，这个21章的27节，一直到这个40节，这就因为这个中间呢，这个保罗就满了七日完以后。这个他们在圣殿的时候啊，就有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啊，这些人呢就看见保罗了。但这些人我估计也是当时在保罗在那个亚细亚时候传道的时候，他们这些肯定是很就说这是 反对保罗，所以说他们这个当时拿保罗没办法，就是肯定是很仇恨在心的，就这样正好在耶路撒冷看见保罗了，这样他就耸动，这些人就对那个保罗进行这些不实的指控，就是耸动民众来要向置保罗于死地。他们主要指控呢，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主要指控就是说保罗，我们看28节，这些人就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来帮助，这就是在国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这圣地。他这个指控特别是污秽圣地这块的话，就是完全就可以用这个就置保罗于死地。他这个地方说污秽这地方，这地方就是指的那个圣殿。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这个圣殿呢，它院子是分两层，它分两层。那外邦人呢和犹太人，这外邦人的院和只有犹太人才进入了这个内院，它有个外院一个内院，没有归信犹太教的非犹太人绝不可以进入内院，否则就要处死。而且他在那个外院跟内院立了个碑，那个碑上面就写的清清楚楚的，就是外邦人不可以入内，如果入内的话要处死，肯定是这么很明显的，而且是用希腊文跟那个什么文那个希腊文可能是这样写的，你肯定是能明白的，就是一看你就知道这不能进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说保罗带了一个同工，就是这个人叫特洛菲摩，这是从保罗是从那个马其顿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特洛菲罗是一直是与保罗同行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如果一个那个非犹太教的人，就是说是外邦人的话，他是不可以进入内院，进入内院肯定是要处死。现在就是说这些人是指控保罗的话，他没有去指控这个特洛菲罗，这很显然这个特洛菲罗是没有进到内院的，如果进了内院，当时可能是就把特洛菲罗抓来就处死。所以说他们就指控保罗，把他带进来，就是诬告保罗，实际上保罗是根本就没有带他进到内院，就没有带他进去，所以说他这个是就是想抓这个把柄来陷害保罗。然后这些人呢，就是这么一这些从亚细亚来的这些人这么一煽动呢，在30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圣殿，殿门立即关上。因为这个混乱啊，整个城里面散开了，玷污圣殿和亵渎圣地的人，挥斥神的愤怒临到整个城。他这样，保罗就成了这个民族的头号公敌了，对圣地的亵渎震动了整个城市。所以说这人很坏，这煽动民族情绪。他因为这一条的话，他就是不是一个人反对，整个民族都要反对保罗了。所以他这样一煽动的话，整个耶路撒冷就要炸锅一样，全都来到这儿了，来到这儿要就是要叫，结果就是要处死保罗。这个地方就是除了圣，他这个地方就是圣殿里边是不能杀人，是不能流血的。所以他讲的时候。是把保罗是拿住保罗，拉出殿门就关了。对，他是要在他做这种事情，杀人的话是要在殿以外，他不能在殿内。所以这个保罗现在是就是这人拿住保罗就是殴打这样，而且要31节，他们正想杀保罗，有人报信给。
云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曾都乱了。
那这个地方就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保护就来了，因为这一乱，当然就肯定就会神就会使用一些人就报信给这些兵了，因为这个罗马这兵丁呢，他们的千夫长，他们这些这个云楼里面说是来维护社会治安的，一看这么一乱了，他们肯定会要管的，所以他们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就把宝宝抓住了。他们这民众是非常群愤的，就是一定就要保住致死宝宝。但是按照罗马律法，这个人没有受审判以前是不可以处死的，你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们说还是一个法治，罗马还是很讲法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保护保罗。这个千夫长啊，就是要问了缘由，到底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事，你是什么人，就要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啊就保护起来了。这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保罗很可能当时就被这一群这个群众的这种义愤啊，这个情绪啊，可能就会死了，就会被他们死于无辜。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千夫长神就利用千夫长来保护保罗，然后把保罗抓到这个云楼里面去，就是说他们就担心一开始就是说都过不去，后来就要保罗抬起来，这样通过去。如果还这样推推搡搡的话，说不定在中间谁有可能把保罗就可能有出意外，他们为了保护你就把保罗就抬起来，然后就关到这个云楼里去了。这就我们就看这一点，我们就看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的保护。然后这保罗呢，在这个就提了一个要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了个要求，他希望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就是四十节，保罗叫三十九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讲话。”第四十节，千夫长就准了。保罗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摆手。然后保罗他就是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话。当他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些人就安静下来了，因为这个语言他们都能听懂。然后第二十节的话，第二十章的话，就是到第二十章第一节到后边这个三十节的这个二十四节二十三节，这整个过程就是保罗的申诉。这个故事保罗已经是讲过很多遍了，这种故事在很多场合下。实际上他为什么要重复讲这个事情呢？他就实际上保罗是利用这个机会，他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样，他实际上是要传福音，通过这个机会向犹太人来传他所领受这个福音。他希望他同胞，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我们从那个保罗传道经历讲，他时时都是对他的同胞都是心里都是非常心都是好像是难受的，他们同胞没有得救，他就一直就想有这个机会到耶路撒冷，有这个机会要向他的同胞来传讲他这个传讲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神。保罗的辩护，我想这个我就不一一的来讲了，这些经节我想有些地就他首先呢一个重点，他就是说他首先他重塑他是犹太教，他对这个神的热心，然后他讲的是他是说了他如何将这道人逼迫致死，甚至追他们到大马色，他去大马色也就是为了捉拿这些信这个耶稣的基督徒。然后他又讲到在大马色的路上奇迹般的与主相遇，而且转而那个信基督。然后他在中间他而且提到了，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提到他与那个斯蒂凡的寻道有份呢？ 他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他是斯蒂凡的死，他也有份。我想他这个地方也就是啊、想对这些犹太教的人说，实际上他在认识主之前，他也是一个热心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也曾经呢与也曾经参与并高兴看到那个斯蒂凡被打死，但是如今呢，他因为斯蒂凡相同的信念而遭到迫害，他的改变，他改变的力量在哪里啊？他是这样，是要吸引那个听众对这件事情思考，因为他原来是那么热心犹太教的，要对就是忠心这个法利赛人，一定要把这个基督徒抓去，然后关牢，然后打死。而他现在能够信这个教，能有那么大的转变，我想他讲这个故事本身，也是想让当地的当时的贵族们能有一个反省，能一个思考。但是这个结果并不像保罗想象的那样哈。然后为什么这些会众听到保罗申诉他是基于神直接的吩咐，远远地往外邦人去，这个时候就会众就又开始群情激了，要喊着要除掉他。保罗本来是想传福音，把他这个经历，他怎么是一个有法利赛人，怎么忠心法犹太教的人，这个应该是引起共鸣啊，结果反而适得其反。结果当他叙述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这人反而要杀死他。我想这个传统的犹太人是抗拒神，他们是觉得这个神是他们那个犹太人的神，不是外邦人的神，所以他们在这个思想根深蒂固就是反对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而且他们说你要接受这个福音，在他们思想里边一定要受国礼，要归化，你要归化是犹太人，你才有资格，你才配受这个受这样的福音。他们就是犹太人，就是把自己认为他们就是比这些外邦人高一等，他们是劣等，就是优等民族，这些是劣等民族，他们就你们这些人都不配这个福音。那你们要接这个福音的话，你们必须那个要受割礼，要归化成犹太人，你们才能接受这个。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而且保罗这个地方是保罗已经弃绝他们的观念里认为保罗在外邦传福音，实际上已经认为保罗已经弃绝犹太人了，他已经是弃绝犹太人了，你去像外邦人这么轻易就得到这样一个神，就是说你们不用守律法，你不用行国礼，不用守律法，你们外邦人只要信，这么因信称义，这么轻轻易就得到这个救恩了，就得到福音了。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是非常不满意，就认为保罗已经是弃绝犹太人了，弃绝摩西了，这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要嚷了，就是要杀死保罗。所以就通过这个保罗这个故事啊，我们实际上对我们现在我们传福音的话，我觉得也是有这个有启迪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做怎么样的爱心啊，让步善行啊，但是很多时候就说可能被人利用，但我们如果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经常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我们有遇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反应呢？就我们看一下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的仇敌饿了，就要给他吃；我渴了，就要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如果不所胜，反要以善恶胜恶。看没？
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对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只要有这段经文，我们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
这个地方就是说，这就刚才主要讲了保罗的申诉，然后这些人呢、就是说二三节就是摔掉衣服向空中挥成扬旗，这就是非常气愤的这种举动，就是要杀死保罗。所以这个24节到30节，我们想神利用他的这个权能，他的那个掌控，又利用千夫长又来拯救保罗了，用神就利用这些器皿。这个地方就说保罗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说就千夫长又把他抓进去，就说为这千夫长就是他们就是要找这个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死你，这么群情激愤要杀死你，他们保罗他们就是想得到这个缘由，所以说开始保罗不说他们现在就是要用鞭子，你看你说的就打，就是那个鞭子就打耶稣，我们看那个 Passion of Jesus 那种三节鞭，那种女做的那种鞭了、啊、那一打的上面还钉着，一打的身上就是皮开肉绽，就把你都拉起来，跟鞭子很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打的时候，保罗就公开他的罗马国籍这个身份。我想这地方保罗也不是贪生怕死，我想因为我觉得他还是为了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嘛，因为他是罗马人，他知道罗马人你没有审判之前，没有审讯之前你是可以随便打的，所以我想保罗也是非常就是在这地方也是有非常有智慧的，就在这种关键时候他公开他罗马人的身份，他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因为他还要去为神去罗马传教嘛，他还有神的使命还在身上，因为他公开他的身份，我想也是一种保护，也是为对他对以后也是有好处。所以他当他公开这个身份以后啊，当这个千夫长就不敢再打他了，因为他这个罗马人没有审判之前是不可以打的。所以说但是这种情况下，千夫长还是不知道民众告他的缘由，还是不知道民众为什么要告他，但他还是想这个第三十节啊，第二天千夫长为了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就是他就是想把这个事情交给工会，让工会就是来询问为什么这些民众为什么要杀他。当时那个我想那个讲一下，就是那个工会的那个犹太人那个工会，他的成员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工会成员包括撒都该人和法利该人法利赛人两派，他们这个工会里是两派人组成的。然后那个大祭司呢，大祭司当年的该就是该亚法，大祭司呢是那个工会的领导者，守撒都该，当时是受撒都该人是所控制。
当然这个公会里边呢，就是他们公会首先是他们两派的领袖，然后当大祭司就是说领袖里边的就这个领这个头，他有一个领头的，然后这些我想这些领袖当中啊，可能也不乏这个保罗他的同学吧，他的那个什么师弟什么的，他那个也可能有一些加马内的门生在里面。大祭司亚拉尼亚，然后就是大祭司这个保罗一开始啊，第三十节保罗就第一节保罗就讲，保罗定睛看到公会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良心，直到今日，那个大祭司亚拉尼亚就直接吩咐旁边的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为什么那个大祭司要吩咐那人打保罗的嘴呢？因为保罗一开口就讲这个弟兄们，这个是就是这种称呼，就是指就觉得自己就是跟法利赛人就不尊重这些大祭司。他应该是一开始他应该是称呼这个民众的长官或以色列的长老们，他应该是因为大祭司这些都是高高在上，还有这些法利赛撒不该的领袖，你怎么能称他是弟兄们，是吧？这种称呼就是很不尊重这些人，很尊重。所以说那个大祭司亚拉尼亚就让站着的人要打他的嘴，就是说他就是意思就是他不懂礼貌。保罗可能在当时啊，就是说也就可能也这样打他嘴以后，保罗就开始说，就是说对他们说，你这本事的强，神要打你，你坐堂的行为是按律法审问我，你违背律法，真不能打我吗？因为按照罗马的律法的话，你是没有定罪之前是不可以处罚这个人，也不可以打他的，所以这样打祭司命人打他，他当时也不认识的，可能也保罗也不知道这个亚拉尼亚是大祭司，所以就讲就他说他是本事的强，本事强，我想这个耶稣也是骂这个法利赛人，也说他们是本事的坟墓，就是说外表好看，里边就是肮脏的，所以那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个人是大祭司，但保罗也是很谦卑，当时当时也就道歉了，就是觉得说他不知道这个人是大祭司。保罗，我觉得保罗这个时候也是非常有智慧，他一看这种情况，公会这帮人这个审判，是得不到公正的审判的，因为在这个犹太人，因为这些人就是一心想置他于死地，是得不到公正审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罗也看了一下这个公会，一半人是犹太人，一半是撒不该人，所以他马上就把话题就转移了一下，就转到这个信仰话题上了，就是就讲的那个复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我们知道撒不该人是不承认复活的，不承认有天使，不承认有复活，但是法利赛人是承认的，所以他这样一话题一提出来，这样就开始抓锅了，两边就开始互相掐了。但最后这个两边一掐起来以后啊，这个千夫长一看这个场面又混乱了，所以也担心那个保罗这个在万一被又被这个群众一气愤，然后把保罗这个打死了还怎么了，他们又开始把保罗保护起来了，又把他带进云楼了。这个十一节我们看了这个二十三章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的应许也就是让保罗得到安慰，我们想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第十一节这一节我们感觉到他去保罗去耶路撒冷是神应许的，是神的旨意，所以说
如果不是神应许，不是神，神不会讲这种话。神讲你在耶路撒冷怎么为我做见证，在罗马也要为我做见证。也就是说这神应许他你肯定能到罗马，但是怎么去保罗不知道，神有神的方法怎么去，他就是最后就是被捆绑着去的，不是就顺当当就去，就自己就去了，他是被捆着去的。所以说神的方法跟他想象的方法不一样，还跟其他包括这些弟兄姐妹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都想的方法不一样。所以神有神的方法。我想神这个十一节神讲这一句话呢，有几个 point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第一个，主肯定了保罗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的效果，包括那个他在台阶上讲话和公会以前的申辩，虽然环境很混乱，但是主在这一点上肯定他是在主，他是在为主做见证，主是肯定了这一点。第二个，主是肯定了保罗这次反耶路撒冷的决心和行动的价值，就是他这次回耶路撒冷是有价值的。第三个，我认为就是说，就这个主肯定了保罗到罗马做见证的心愿，并许愿他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主说你一定能够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你也一定能够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但是主没有肯定说明他将如何脱离这场灾难到罗马，但主没讲你现在这个困境你怎么脱离哈？你现在是被捆绑了，你怎么脱离，然后怎么去到罗马，主没讲这个。所以说保罗还是要用信心来仰赖神，还要依靠神，神来带领他怎么去。所以通过这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哈，这个保罗去耶路撒冷这么一个经历啊，我们就看，我们感觉我们看到哈，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地方是保罗的责任，另外是神的责任。保罗的责任呢，就是在众人面前传扬福音，不管是实时得势不得时，因为他被捆绑，被在这个这种环境下面被杀害，这种环境下他还是要去为神做工，要传福音。第二个我觉得就是神的责任，神一个是神鼓励让保罗，就是这个十一节里边神的鼓励让保罗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让他就坚定神的旨意。第二个是神的保护，神的保护呢，我想第一个神给保罗智慧，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公开他罗马身份，这是跟神给他的智慧，这样是神的保护。第二个神就是安排他的外甥听见这四十个人要杀害他，这也是神用他的外甥来保护他。神再就是神就使用罗马军队，是吧？这个罗马军队就是把他押到那个凯撒利亚，就是这个用了200个长枪还有骑兵，这个整个几百人的军队把保罗保护到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这都是神的宝贝，这些人都是神使用的工具，因为神的保护，神的责任在保罗只要传福音就行了，但是其他的都是神的管理，神要保守他的安全，保守他的一切。所以我们这儿就是有神的保护，我们要做的就是传福音，为神做工。好，今天没有这个思考题哈，没有思考题，我现在先简单读一下吧，这个思考题哈。第一个思考题是圣灵感动门徒保罗将
遇难并阻拦，保罗却执意要去，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我想这个圣灵感动，圣灵感动是对的，就是说保罗将在那个耶路撒冷这样遇难，这遇到 不顺利，这样的捆绑，这样的事情遇，但是神圣灵没有感动，这个不叫保罗去耶路撒冷。我想保罗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去耶路撒冷。第二个思考题，保罗为何听从耶路撒冷门徒的安排，遵循圣殿的礼仪，造成他遇难被扑？我想就是也是保罗这地方，因为对他的有些不实的指控，他要澄清这件事情，所以他要去做这种洁净礼仪，也就是在众人面前证明他是遵守这个律法的，不是那个反对律法。第三点是保罗被捕后要求犹太众人面前分数，是否要获得谅解而得到释放呢？我想不是的，他是要传扬福音。我们讲了，保罗是要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得失不得失，他都是要传福音，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后果，他是要向为主传福音。第四个，主夜间对保罗说让他放心，为何不把保罗解救出来？我想这个神的主权，神没有告诉保罗他怎么要救他出来，但是神应许他会去到罗马为他做见证。第五个是保罗的，如果保罗的外甥没有听见犹太人的谋杀计划，保罗是否被杀？我想不会，保罗这个他的外甥只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他还用了罗马军队，还用了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我想因为保罗在那个地方，可能他们当时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替他祷告，神不用他外甥，还能开用别的人来拯救那个保罗。好，我们结束前做个祷告。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少长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感谢神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借着这个分享，我们孩子不仅孩子能够在中间能够得着你话语能力，同时我们弟兄姐妹也从你的话语中，主啊，也得到能力。主，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天的这个在这个假期，主啊，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平安，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思想你2000多年前主啊为我们主啊出生，主啊，我们也是继续你把这种渴慕你的话语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每天主啊都愿意来渴慕你的话语，来亲近你。主啊，我们也把下面我们崇拜这个今天的崇拜的时间，主啊，我仰望完全交托你的手上，求神来亲自带领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